无聊的悲剧。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。赖清德总统就职之后，因着高度对垒的两岸情势，有一批以中国市场为主的台湾艺人，在经济前提之下，只得吹捧红统。相对的，就有部分艺人抓到了国内的政治脉动，跳出来冲台湾价值。然而，无论是赖清德的体量，又或是塔绿班连五月天都要抓来干桥，亦或统派部分绿色对立面者针对前者的支持与后者的嘲讽，都不过凸显了这是一场无聊的悲剧。中国是一个畸形的市场，政治与经济的关联性远不是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可以想象的。政治正确的原则高于一切，而什么是政治正确，则端看统治阶层的需求。莫说一个艺人了，就算是那些在全球都排得上名的中国富豪，这几年死的死，逃的逃，破产的破产，这当中不说全然没有经济与经营上的因素与缺失，但如果要撇除政治，那就是天真了。不信，可以问问马云。所以，台湾的艺人在对岸营生能强过这些过去动辄手握百亿人民币、人脉直通中南海的巨头吗？人在屋檐下，不能不低头，不过就是一种必然罢了。况且，跳开艺人个人对于中国政治标准的负荷，要知道，他们其实不是单一的个人。就说用来告知天下其政治立场的微博或其他网络平台好了，经营者或小编恐怕也未必就是艺人本人。就算艺人不想表态，其所属的中国经纪公司也不敢落于人后的沈默不出声。至于那些此时此刻跳出来挺台的艺人，其实也不必要承受网上那些立场不同者的嘴炮。对他们来讲，或许真是挤不进中国市场，也或许是真不愿去，但可以表达自己政治选择的充分自由，是我们国家优于中国的关键，这不是只有政府要遵守而已，而应该是全民应备的基础素养。然而，如果我们仔细去想想这种同事操戈现象的背后，或许该问的问题是，何以有那么多的艺人，只能在对岸找到舞台？当然，中国因着人口产生的巨大市场是主要的关键。但有意思的是，在中国火到翻的艺人，不少都是在台湾早就进了冷藏库，甚至冷冻库的边缘人。譬如说，前两年红到足以影响该国某电视台股价的王心凌，又比如说在对岸有国民舅舅之称的王耀庆。就连伍佰，相信现在在国内的段位是远低于他在中国的影响力的。还有一位很值得一提，那就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人都叫他小刚的周传雄。小刚在我们的记忆里已然模糊了，对现在十几二十岁的小朋友而言，那根本就是听都没听过。他在台湾市场是道道地的冷冻库里的边缘人，搞到心理疾病都有了。但就因为上了一档对岸的歌唱综艺，被等同是徒增孙辈的女歌手乱臭一顿后，整个中国网络与市场都替他抱不平。在中国的演唱会场场爆满，俨然就是周传雄最佳的心理疗愈。这些艺人绝大多数都是台湾流行文化实力顶峰时期培育出来的强者，但一方面随着市场的变化，一方面也因着这方面软实力的走下坡，台湾早已不再是他们的主舞台，甚至不是容身之处。在这样的时间点上，对岸有着一个巨大的市场，且无论是所谓的情怀亦或实力，他们都可以再度面对巨量的粉丝，绽放出耀眼的光芒。那么，如果逼问周传雄在事业上他选台湾还是中国，答案很难知道吗？所以说，要骂艺人数典忘祖很容易，但要给他们市场，台派有办法吗？前些时候，魏德胜导演拿台积电说事，结果被各方喷了个半死。 它的出发点当然有问题，要说韩国没有选择晶片只选择娱乐文化，那恐怕三星就不怎么认同。可是，韩国无论是音乐或影视，可以在国际市场，不是只有中国市场，找到那样宽阔的舞台，甚至超越了日本，当然也打败了台湾，关键是什么？别的我不是很清楚，但看看韩国的影视作品，无论谁执政，他们都敢拍出对权力者针对性极强的作品。这就是不高度依赖政府补助，而是深度与国际资本合作的结果。不谈政治正确，只谈市场需求，这一点，台湾很多所谓的文化人都办不到。所以，对于牵涉到政治议题的作品，我们就只能看到两种结果，一种是以所谓的架空或创作为由，来扭曲史实，迎合台派立场与史观，另一种就是只沾一下酱油，既无力深入探讨，也无能进行批判。这些作品，除了在国内行销时被一堆子一美之词包一包外，市场真正的接受度，可想而知。关于这方面软实力的讨论，很少人去面对其实我们离中国的做派也没差多少的现实。在一个言论自由只限于必须合于台派价值的所在，艺人作品作为公众焦点之一，哪能创造多少的自由空间？所以，我们自然看不见，如同上个世纪80年代起至本世纪初始，台湾那种剧烈、精彩的文化爆发，也就自然无法再提升自己这方面的影响力，从而获至更大的市场。不信，你看看艺人天星前两天在脸书上 PO 了我中华民国后，被一堆紫塔绿班，包含部分小粉红，喷到山文了，就可以知道，真正正确的答案，在台湾，是没有表述自由的。